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三章六到七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梦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阿们。神为了将在埃及为奴已有四百年的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呼召了人物就是摩西。然而那时的摩西是在米甸旷野牧羊他岳父的羊群，年已经80岁，是一位老人。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神若要呼召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器皿，应当在40年前，他还住在埃及王宫，作为法老公主的儿子的时候。那时候，摩西既年轻，又拥有权势。然而，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与人的想法、与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摩西无法理解神的呼召，也根本接受不了。他不仅年老，已经80，而且又一无所有，只是牧放岳父羊群的一个老者，而且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意味着必须对抗掌握着绝对权力的超级强国埃及的法老王。这简直比鸡蛋碰石头还荒谬。所以摩西反问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做这事？这话的意思是说，神啊，您是不是看错人了？神啊，您要找的摩西不是我同名的另一个人吗？是不是您找错了对象，找错了弟子呢？尽管如此，神丝毫也没有退缩，而且坚定地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于是摩西又问神，出埃及记3章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已经做了400年的奴隶，因此他们几乎已经把神忘掉了。当摩西去找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若他们问他说，是谁差你来的？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想应该有一个可以回答的话，但他却没有一个合适的答案。而且他自己也很好奇，这位向他下达如此重大命令的到底是谁。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向摩西表明自己是，我是自由拥有者。如果按字面翻译，也就是说，我就是我。因为神不是受造物，而是创造主，所以用来呼召神的自由者或自存者，没有比这样的表达更准确更贴切的了。神是自存的，因此他是全知全能的，也是无所不在的。接着神又进一步启示了，说明了他的名。出埃及记3章15节，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神说自己的名字是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主管整个宇宙的神，也是介入世界万事万物作为的神。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中施行他旨意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指爷爷、父亲、孙子的三代。神通过一个家族作为，可见他是通过一个家族改变世界的意味。因此，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从雅各的立场上而言，是我祖宗的神，就是我祖父母的神、我父母的神、我的神。在亚伯拉罕的立场上而言，是我的神、我儿女的神、我孙子孙女儿的神，就是我后代的神。神对摩西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极大的事件，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自己的名字呢？我是自由拥有的。如果说我是创造天地万物、全知全能的存在，我是存在于任何地方、无所不在的存在，岂不是更能表达神的权威，表达神的伟大呢？然而，神只是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他永远的名字，以色列代代要记住的名字。神是主管世上发生的重大事情，在此期间作为的神。而且又突出体现出，又通过看起来很小的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也有作为的神。因此，家庭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最初造的一个机构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家庭。家庭是构成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健康程度也是与家庭的健康程度形成正比。我们很熟悉有四章组成的路德记，有饼屋之称的伯利恒遇到荒年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的故事也是我们家庭的故事。那个故事也正是神通过我们的家庭更新世界的故事。路德记的内容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事情。那个时代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以色列整体没有统管一切的领袖，他们无视神的话语，按照眼睛看为美好的行动。伯利恒遇到了大饥荒，生活在那里的家长与妻子拿了米和两个儿子一起前往距离以色列不远的摩押地暂时居住。看起来他们是要等荒年过去就回家乡，但是无法知道过去了多久，家长离世了，丈夫死了， 又是作为父亲死了。这件事情原本是这个家庭计划之外发生的事情。短期居住目的来到海外的家庭，家长在国外有了新的工作，可能会想要长期居住。深夜，家长正描绘着家庭的远景，突发心脏病离世，还不到一周就举行了葬礼，全家人都整理好一切回国。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家长去世，拿俄米要做出重要的决定，那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回到家乡伯利恒还是不回去。拿俄米的家庭决定不回国，继续留在那里。原本想到的是短期移民，短期居住，现在选择了长期移民，永久居住。两个儿子也在那里结了婚。拿俄米虽然失去了丈夫，决心要与两个儿子的家庭一同努力生活。也许他决心又下了决心。这样过了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儿子也相继离世，于是那个家庭剩下的只有三个寡妇。有一天，拿俄米听见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给他们食物的消息，于是他决定想结束在摩押地的生活，带着两个儿媳妇一起回家乡伯利恒。这是一条令人心碎的归途。拿俄米之所以能够决心返回伯利恒，是因为他听见了这样的话：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换句话说，神的话成为他生命转折的动力。改变我们人生方向的力量，始终是神的话语。在回家乡的途中，拿俄米对两个儿媳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他认为两个儿媳留在家乡会比跟随他回伯利恒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伯利恒他的两个儿媳也没有任何熟识的人。起初两个儿媳都表示愿意跟随婆婆，但最终两个儿媳当中的俄尔巴选择回摩押地去了，只剩下路德做出这样的告白。路德记一章16到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这句话表达了他愿意始终做出正确选择的决心。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选择的权利，但一旦我们做出选择，接下来就要受到这个选择的支配。即使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事物，也会受到它的控制，而这种状态我们说上瘾或者沉溺。我们应当正确的使用人生当中的油门和刹车，如果用错了方向，就很容易陷入沉溺之中，人生也就会因此崩溃。于是他又说：你的国 就是我的国，意味着他在承认自己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他原本只是一个外邦人，但如今成了神的百姓。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的地方我也死，葬在那里。这表示他已经遇见了永生的神，并确信这位神会赐给他永恒的生命。很久以前，有一个电视广告在推销电视机时这样说：瞬间的选择决定十年。但厄尔巴和路德的选择不仅影响了十年，而是影响了3000年，甚至永恒。神曾吩咐以色列人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捡拾所遗落的麦穗。又说，若是收割时忘了一捆在田里，不可回去再取，因为那是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的。路德就是在一个田地里拾取麦穗时，遇见了婆婆的亲属波阿斯，后来嫁给他并生下了儿子。路德记4:17，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拿俄米生活的村庄的女人们称路德生的儿子为俄贝德。这一点不重要，他是大卫的父亲，耶西的父亲，就是大卫的爷爷，强调了大卫的存在。当然，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路德记的家谱以家谱来结束。路德记4:18-22，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个家谱当中，从法勒斯到大卫有10个人物登场。当时王室的家谱是时代为一段的表达，其中第7代和第10代用特别尊敬的表达。这个家谱当中，第7代是波阿斯，第10代是大卫。神通过一个人作为，也通过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行恢复的作为、救赎的作为。马太福音1:1，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族，与俄贝德、耶西、大卫的家族，最终都连接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不是直接从天而降，而是通过约瑟和玛利亚家庭来到这个世界。约瑟和玛利亚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延续到大卫，并最终传承到他们那里。当这个家谱走到他们为止，神所定的时间就满了，耶稣基督也因此诞生。如果说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神的恩典不断地传承，最终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那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作为恩典传承的连接的环节，也是显得格外重要。今天经文以弗所书3:6，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保罗当时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中， 生活受到限制，但他的灵魂却享有完全的自由，并深深被神那奇妙恩典的计划以及基督的奥秘所吸引和占据。原本保罗的生活是完全没有外邦人的位置，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坚信遵行犹太的价值观和律法的教导是过上最完美生活的方式。因此他以自己不仅是父母祖先代代皆为犹太人，而且在出生第八天就接受割礼为荣。他特别以自己属于便雅悯支派为傲，视之如佩戴在肩上的荣誉勋章。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并按支派在迦南地分得产业。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唯独便雅悯是在应许之地迦南出生的。此外，便雅悯支派所分得的地界当中，包括了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耶路撒冷。保罗出生并成长于今天土耳其南部的城市大树，他是离散的犹太人之一，生活在当时地中海地区通用希腊语的文化环境当中。然而因为他生长在一个讲希伯来语的家庭，也在使用希伯来语的会堂中接受教育，所以虽然表面上他是希腊派的犹太人，但实际上他是希伯来派的犹太人。当保罗完成第三次宣教旅行回到耶路撒冷时，犹太人诬告他亵渎圣灵，将他捉拿。保罗获得了千夫长的许可，得以向犹太人申辩。他当时不是用希腊语，而是用希伯来语发言的，这令犹太人感到震惊和惊讶，因为他们原本以为他是出生在大树的人，理应使用希腊语发言，却没有想到他竟用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说话。保罗曾是犹太社会当中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在遵守律法方面，他无可指责。他是一个极为彻底的犹太人。然而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对保罗说，要使他成为服侍主、为主见证的人，好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带回归向神。这就是神赋予保罗的救恩计划，是基督的奥秘，也是那位主亲自抓住保罗要他完成的使命。保罗忠实地活出了这样的生命，因此如今虽然身陷罗马监狱之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照福音在基督耶稣里一同成为神的后世，一同成为应许的参与者。如果说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可以如此，那么在一个家庭当中，家人之间更应当如此。神将我们的家庭联合在一起，是为了让我们一同承受天国的产业，并一同参与他所立的约。一个家庭若要成为真正的家庭，若要彼此之间比任何人都更加亲密，就必须彼此相爱，否则是无法实现的。正如箴言书十七章一节所说，吃一块干面包而彼此相安，胜过在满屋佳肴中彼此争吵。若家人之间无法彼此相爱，那么即使住在再宽敞的房子里，拥有更多的物质，也无法享受真正的幸福与喜乐。 为了让家人彼此相爱，有两件事必须深深铭刻在心。我们常常在婚礼中提到两点：第一，爱的本质中，意志的成分远远超过情感。1970年，歌手 Pat Kim 演唱了一首流行歌曲《所谓爱》这个字，歌词是这样的：爱这个字是孤独又欣慰的，爱这个字是悲伤又幸福的，爱这个字是苦涩又甜蜜的，爱这个字是冰冷又温暖的。因为爱而喜悦，太阳闪耀；因为爱而悲伤，月光暗淡。爱这个字是寂寞又绚丽的，爱这个字是既漫长又短暂的故事。这首歌用多种方式描绘了爱，虽然其中包含了某些事实的成分，但那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其中对爱的最准确的描述是最后一句：爱这个字是一个既漫长又短暂的故事。如果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爱这个字是一个短暂又漫长的故事。当一个男士与一位女士相遇并坠入爱河的时候，最初的爱大多是情绪化的、情感性的，这是爱这个字中的短暂的部分。这样的阶段通常持续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爱这个字的漫长的故事，即爱的意志部分。如今，这种关于爱的漫长故事，也就是意志性的爱，已经被严重的污染了。人们因为没有真正的爱，所以感到极度渴望。哥林多前书13章是爱的章，关于爱的内容如此记录着：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从恒久忍耐开始，并且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此，爱并非感情性的，而是意志性的。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过一段时间后靠友情生活，最后靠义气过日子。但其实，夫妻靠义气生活这句话道出了真理。夫妻之间并不是等到人生的后半段才靠义气生活，而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全心投入，用意志去维系彼此的关系。正因如此，爱才能够持续下去。不仅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必须倾尽全力，付出意志，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成为一个符合基督信仰的家庭。其次，人们要常说对不起。1970年上映的电影《爱情的故事》的台词最有名的，大概是得了白血病的珍妮对奥利弗所说的话：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对不起。然而生活当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有时需要说对不起。如果没有说，就会导致积累很多矛盾。有时认为虽然没有说，对方也是知道的，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说就不知道， 或者有的事情是说了也不知道。以前在教区服侍的时候，有时会执行葬礼，无论是埋葬还是火葬，最后配偶都会同样的说，说老伴儿对不起。事实上，对不起不仅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不是最后要说的话，而是平时应当说的，那样才可以建立健康的家庭。今天是迎接意义深刻的家庭主日，全家人作为神国的继承人，共同参与神的应许，请用信心来践行夫妻的作用、父母的作用、子女的作用、兄弟姐妹的作用吧。如此，我们的家庭就是在信心里的家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家庭。那就是我们家庭得以得着主所要得着我们的。那时，我们的家庭一定会更新这个时代，成为神旨意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赐给我们今天家庭主日，让我们再次体会家庭的重要性。我们的家庭如果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样是信心的家庭，让我们作为信心的联系纽带，过好信实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信心的祖父母、父母、诚实的子女和兄弟姐妹。如果我们的家族和我们的家庭当中，我是第一个开始过信仰生活的人，求神赐给我们路德那样的信心，求主让我们以神为唯一的目标，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粮食，是给我们信心和智慧，可以选择永远。因此，希望在我的后代当中出现像大卫那样的信心人物。求主帮助我们以全然的意志去爱、服侍并建立那些主所赐给我、与我一同作为神国继承人、同盟应许的神的家人。愿我们的家庭成为信仰得以传承的家庭，让父母的信仰延续到儿女身上。愿我们的家族代代传承信仰的家谱，成为信仰上的名门望族。如此，愿我们的家庭成为这个时代神旨意运行的通道，成为神更新世界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